去年是文革50周年，香港的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文革史学者李迅女士的一部巨著《革命造反年代：上海文革运动史稿》，分两册，共1648页。李迅女士长期专注于上海地区文革史的研究，早在20年前就在台湾出版过一本40万字的《大崩溃：上海工人造反派兴亡史》，我那时候就读过，后来又读到过她写的一些文章。这无疑是一位研究文革史不可错过的作者。李迅这部《大部头：革命造反年代：上海文革运动史稿》涉及方面之广，引用的材料之多，令人叹为观止。其中有一小段讲到潘国平，很有意思，很值得单独说一说。潘国平是文革风云人物，鼎鼎大名的上海工总司的主要负责人之一，人称潘司令。在造反之初，潘国平的地位还在王洪文之上。本来在工总司的草创初期，冲锋陷阵、带头干、做决策的都是潘国平，不是王洪文。然而在工总司的好汉们坐在一起商讨确立领导班子的时候，王洪文耍了一个花招，他提出要每个人摆自己的条件，谁条件好谁就当负责人。王洪文讲自己出身雇农，放过猪放过牛，当过兵，上过朝鲜战场，现在是工人，是党员，又是保卫科干事，再加上老造反。而潘国平刚20出头，只是个刚转正的徒工，资历很浅，又不是党员，又不是干部，这就让王洪文给比下去了。因为被王洪文等人排挤，潘国平在文革中起起落落。李迅写道，1975年10月21日，潘国平第三次被审查，除了经济问题、男女关系问题之外，又加上了被人揭发的攻击江青、张春桥、王洪文同志。潘国平说王洪文胆小、驯服、没有能力，当党中央副主席只是过渡，将来接班的是江青和张春桥。说张春桥有野心，会耍政治手腕，说江青是武则天，说自己落得飞鸟尽、良弓藏、狡兔死、走狗烹、敌国灭、谋臣亡的下场。潘国平对时局的见解尤其精彩，他说我们对美国、苏联的谴责和批判完全是无中生有，鸡蛋里挑骨头，是为了转移人民视线，缓和国内外阶级矛盾和紧张局势，采取嫁祸于人的方法。他还说我国现在面临经济危机，全国动乱不定，上层内部分裂，争权夺利，人民没有政治权利和民主自由，扬言他夺权以后要还政于民，缩小打击面，减少政治犯，做到让人民有言论行动的自由，实行真正的民主。他还认为经济繁荣必须积极引进外国资本，不搞单方面援助，还要缩减军队，减少开支，增加工资，提高人民生活，特别要和苏联缓和紧张局势。潘国平说要是叫我来搞经济，可以适当的考虑引进外国先进技术和投资，我们还可以吸收国外华侨的投资，如此等等。读到这些言论禁不住集结赞赏，原来潘司令还真是很异议人士、很民运人士的。潘国平上述言论是被人揭发的，也就是说这些言论不是公开发表的，而是在这种或那种的私下场合里说出来的。也亏得潘司令的这些言论被揭发批判，从而记录在案，我们才知道他在那样的时代就有过这么精彩的见解。潘司令见解不凡，其实在当时有类似思想的不乏其人，有的更深刻更尖锐，只不过这些所谓反动言论大都限于亲朋好友的私下交谈，极少曝光，极少见诸于公开的文字。文革史家宋永毅和孙大进编辑过一本《文化大革命和它的异端思潮》，里面收录了文革10年各个阶段中影响比较大的不同政见的代表性文章和观点。 北京大学教授应鸿彪出过一本书《失踪者的足迹》，对文革期间清廉思潮进行了广泛的搜集和深入的评析，把这两本书披露的材料和潘司令的言论相比，你或许会认为潘司令的言论还要更尖锐更大胆一些，某些当时很有名气的异端思想倒不过尔尔。其实这主要是公开的或半公开发表的文字和私下交谈的区别。李信在引述了潘国平上面一番言论之后写道，潘国平的这些思想和议论在当时非常大胆前卫，潘国平和一些部队干部以及高干子女接触较多，受他们影响较大，我想这应该也是实情。那时候不少红二代也是很反叛的，也是很反感专制，很向往自由民主的。现在人们一提起红二代，就以为他们从文革红八月一路走来，一直想的是老子英雄儿好汉，是继承和保卫红色江山。其实不然，他们中间的不少人也曾经有过良知的觉醒和自由的追求，很多人是到后来，特别是在六四之后才又堕落又变坏的。潘国平在文革结束后被判刑八年，出狱后不久又因为所谓投机倒把罪判六年。1996年潘国平来到美国，参加过一些民运活动，出席过2006年在纽约举行的文革40周年研讨会。在那段时间我和潘国平有不少交往，后来听说他回国了，再后来得知他病逝于上海，我写下这篇文字也是对这位老朋友的悼念。